Testing， 可以了吗？好 ，OK， 很高兴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天国的福音哦。第五讲，论报复啊，论报复啊。刚刚大家所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2节，38到42节，这是一段大家非常难解的一段圣经，也是非基督徒常来用这段圣经来讽刺我们基督徒的，是不是呢？常常你跟人家讲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人家就来嘲讽你。那你，我打你的右脸，你左脸给我打，是不是？我拿你的礼衣，你外衣给我啊？我强逼你走一里路，你陪我走两里路啊？你的家、你的财产、你的车子，为什么都不给我呢？你是基督徒吗？是不是？我们碰到这个情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回复啊，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回复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究竟圣经是怎么说的啊。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用6个天国的律法，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在碰到的，可是我们都觉得我们完全没有做的，这正是魔鬼可怕的地方啊。他神学家把它分成6组啊，这个是分成3组。我们来看这6组的这个天国的律法的时候啊，我们要从不同的层次来看。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行为，我根本就没有做啊，我从来没有杀过人，我也没有去犯奸淫，我也没有休妻，我也没有背誓，我也没有报复别人，但是。耶稣基督要跟我们讲这段经文的意思，不是说你看你外表做了没有，而是看里面你的内心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没有杀人，可是我常常恨人。我没有奸淫，可是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淫念。我从来没有休妻，可是我没有按照我的圣经的标准去爱我的妻子。我没有背誓，可是我常常没有 integrity。今天也一样，我们说我没有报复，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怀着那样子恨不得报复的一个心？我们不只是从外表来看，要从内心来看，而且更重要的第三层，我们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魔鬼撒旦他就是利用我们这生活当中一定会碰到的，我们常常在做的，来攻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一个，他攻击我们跟神之间这关系，就是我们恨人就是杀人，我们每天都在恨不得把你杀了，把按照神的形象我的这个人把他给杀了。我们第二个论奸淫，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就是把那个神的那个圣洁的本分把它完全的抹掉，然后攻击我们的家庭休妻啊，然后这个背誓，让我们人跟人之间完全失去了 trust 啊，然后现在就是报复，现在就是报复。不只是从外表的行为，要从你的内心，要从属灵的角度，这是魔鬼的攻击。我们的敌人不是我的妻子，我的敌人不是我的这弟兄姊妹，我的敌人是那个魔鬼撒旦，而且更是一个第四层的角度，从国度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天国的国民，要在地上活出神的这个心意出来的话，神的国度要扩展的话，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不只是在外表，在我们的内心，在灵里面一起来拓展神的国度。我们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我们必须要面对啊。那这几段圣经呢，这个。非常非常的让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也非常让我们非常的 confused 啊。那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些圣经呢？那究竟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做得到吗？这段圣经这样的困难，我们能够做得到吗？所以你在看很多的参考书里面，都把这一段圣经呢放在难解的经文里面，难解的经文里面。那今天我们就求神来把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让我们能够撑透神话语的奥秘，也能够生命被他来改变，好不好？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先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要聆听你的话， 主，求你亲自从天而降，把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让我们的心可以得到满足跟畅快，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来触摸，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不再一样。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侧耳听，请你说话，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开始看这段经文。我们先自己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一起来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会陌生吗？不会啊。圣经上面很多的记载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更是如此，不是吗？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不是？这甚至是列为一个君子的 criteria， 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是个懦夫。那为什么会耶稣基督在这边会讲这句话呢？这段话又是从圣经哪边出来的呢？我们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啊，私底下的报复已经是非常平常的，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今天我们更加的糟糕啊。而且呢，报复呢不是说你以眼还眼就好，以牙还牙就好，我还怎么样，我要变本加厉以泄我心中之恨，是不是呢？而且你报我，我报你，然后我再来循循相报，冤冤相报何时了。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当最近的亚当跟夏娃的心里面的时候，进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人就开始犯罪，得罪了神，以自我为中心。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了以后，就马上发生了第一个凶杀案，是谁啊？该隐杀了亚伯，是在一个家庭里面的哥哥杀了弟弟，而且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情来相杀的？为了敬拜，为了敬拜。为什么我奉献的神不喜悦，你奉献的神喜悦，我把你杀了。情况越来越糟糕，到了该隐的后代拉麦的时候更糟糕。拉麦，你看他这边怎么讲，拉麦他说，他对他的妻子说，如果怎么样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给杀了，你只要敢伤到我，我就把你杀了，少年人损我，我就把他给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七十七倍，必遭七十七倍。你看到拉麦他有多么多么的残暴，该隐因为杀了亚伯以后，害怕别人对的啊杀他，神跟他讲说，你杀该隐的会七倍。拉麦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我要报复起来的时候，不是七倍，是七十个七倍，七十个七倍。人类就是这样子，败坏就好像这个下坠的速度一样，一直不断的下坠，一直不断的下坠，到后来的时候，这变成怎么样，你知道吗？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也常常看到，你敢打我一拳，我杀你全家；你敢伤我家里这个一个人，我灭你全村了，我灭你全村了。是真的这样子吗？当然是这样子。你看看今天的世界，不就是如此吗？不用看太远，我们来看雅各。雅各带着他的众子来到示剑这个地方，示剑的这个男子啊，玷污了他的妹子底拿，就是这件事情，怀恨在心呐、啊。后来事件呢，带着他的爸爸一起来跟他们赔罪，说你们要求什么，我就愿意，我愿意把底拿取回来。他的两个儿子呢，西缅跟利未呢，就欺骗他们。欺骗完了以后怎么样？你看看他这边怎么讲的？他们趁着众人在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全都杀了。你敢欺负我家里这一个人，颠覆我的妹子？全城的男子一个不剩，一个不剩。人心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 今天我们也从小被这样的一个教育呀，越王勾践的故事，哎呀，卧薪尝胆啊，是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冤相报何时了？那这就是旧约的原则，旧约的原则到一直遗传到耶稣基督，已经很难想象了。到我们今天，残暴到一个程度，更是匪夷所思，更是匪夷所思。因此，耶稣基督说：“你听到有这个旧约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这都怎么来的呢？这件事情由于非常的严重，在摩西五经里面有三个经典记载了这件事情，记载了这件事情。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跟生命记，这三卷经文都记载同样的记载。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到底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为什么神会让摩西在五经当中连讲三本书里面要讲这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用生命记来看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到利未记跟出埃及记去看。他说，在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仔仔细细的查究，然后呢，啊，你们这个知道他有错的时候呢，不可以言，不可以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脚还脚。第一个，圣经记载这段经文记载三次，不是鼓励我们有私下报复的借口，哎呀，圣经讲了三次，所以我可以做，不是，刚好相反，圣经不禁止我们私底下的报复，私底下的报复。第一个，你所有的冤屈，你所有的事情都要带到谁的面前？审判官的面前，要接受司法的审判，禁严禁私下的报复，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我们在讲到论杀人的时候，讲到说你做事情要受审判，对不对？有三层的审判，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要受那个审判，就是那时候犹太人这个被掳的时候，他们开始没有圣殿了以后，他们成立什么样会堂？七个家庭要成立一个会堂。你有争论的时候，要经过那个七个家庭会堂的审判，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最低法院、低等法院的审判。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要到受公会的审判，七十个议事的审判，那是最高法院的审判。这些都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他说你放心，还有一个怎么样，硫磺与火地狱的审判，神有一个最终的审判，神设立的一这样的一个审判的制度，人绝对不可以私下的报复，这是讲到第一点，讲到第一点。第二个，他讲到了一个这个限制过度的报复。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你只会把它按照你伤害的程度来伤害对方吗？很少，你一定会加倍的、double 的、再加倍的来伤害对方，因此才会有这个限制伤害的这个条例。它限制了你能够伤害、能够报复别人的上限。别人怎么样伤害你，你就 up to there， 你就只能够做到这个样子，不是让你毫无底线去报复别人，去报复别人啊。第三个，保护了司法的公正性，保护了司法的公正性。一个人犯了加害了别人，他一定要受到惩罚，以让受害者得到补偿，得到弥补。但是伤害别人一定要受罚，受罚的怎么样？一定要公平，一定要公平，一定要公平。这就是当时神设立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牙报复的这个条例。第一个，不可以私下报复；第二个，有比例的原则，不能够过度的报复，不能够毫无底线的报复；第三个，保证司法的公正，保证司法的公正。好，当我们明白这些以后呢，我们来看，耶稣说：“你们真的了解这段圣经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吗？” 哦。那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一起来。只是我告诉你们，做得到吗？你做得到吗？做不到。第一个，他说，你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第一个，你要知道你的对象是谁，是恶人。恶人，什么是恶人？恶人就是一个被魔鬼辖制的人，一个守在黑暗里面的人，一个是怎么样？这个毫不受，以自我为中心，不受神约束的一个人。你要知道你的对象是谁。第一个，你要知道你的对象是谁。当你知道你的对象是谁的时候，你不要与他作对，不要与他作对。他的原来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不要与恶人对抗，不要与恶人对抗。换句话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他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当你被恶人欺负的时候，被欺凌的时候，你要保持沉默，你要逆来顺受，你要怎么样忍受邪恶，甚至你要认同邪恶，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认同意思，也不是说你绝对不可以反抗，不是，而是告诉你说，你不可以用相同的恶的手段去报复别人。恶人用这样残恶的手段来攻击你，你不要用恶人的手段打回去，甚至变本的加厉，甚至变本的加厉啊！为什么呢？这边就跟我们讲到，第一个，报复会吞噬你的心，报复会吞噬你的心。你想想看，当一个恶人用这么残暴的手段来对我的时候，他是个恶人。我因着报复，我不经过司法的审判，我实质之下用相同的手段，甚至更糟糕的手段来对付他的时候，我也变成一个恶人。别人这样来对待我的时候，我已经第一层的伤害，第二层的伤害，我反过来对他的时候，我变得跟他一样，我变得跟他一样。第一个，我们要注意，报复会吞噬你，报复会吞噬你，这是魔鬼的诡计，报复让你变得跟他一样，报你不跟你变他的一样。第二个，报复会使邪恶循环，会使邪恶循环。当我们一个人心被仇恨、报复的心所控制的时候，我们不会 let it go， 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讲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人家杀你一次，你却允许这样的仇恨、这样的报复住在你心里面住十年，住十年，多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多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不要以恶恶报恶。耶稣基督说，天国的子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终止这种以恶报恶的循环，要终止这个以恶报恶的循环。再来一个，审判是属于神的，审判是属于神的。圣经上讲说，人人必有一死，死后有审判。在地刚刚也讲了，地方的时候，我们在这社会上的时候，有地方的法院，有最高的法院，到神那边还有一个审判，审判是属于神的，审判是属于神的。当我们私下报复的时候，我们等于是在取代神的位置，我们在取代神的位置，取代神的位置。因此，耶稣基督，你看，你的右脸，咱就左脸给他打，不是以恶报恶，而是怎么样？以善报恶，以善报恶。神的福音呼召我们出来，怎么样来终止这个以恶报恶的这个永不止息的循环？只有一个办法，很不容易，我也不愿意去做，但是耶稣基督说，别无他法，就是以善报恶，以善报恶，以善报恶。接着耶稣基督就用四个例子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以善报恶，以善报恶才能够止息那个以恶报恶的循环。这四个都是我们人一生当中 最在意的，最在意的，最放不下的。第一个，你要打你的左脸，你右脸给他打。我的尊严受到了羞辱，人人都好面子，尤其中国人特别好面子。你的尊严能不能够放得下？你的尊严能够放得下？有脸左脸右脸。第二个，拿你的里衣外衣也给他。我财物被剥夺，我财物被剥夺，是吧？面子、财物，这是我们所注重的。第三个，强逼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二里路。意志，不但是你在你做什么，我要强迫你来屈服我，那个意志力他都要来控制你，都他又要来控制你。这三个是当我们碰到恶人的时候碰到这个情况。第四个，耶稣基督说，那你有没有想想，当你相反的时候，你是一个在高位的，你是一个有钱的人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对待那些比你不好的人？你别人有求于你，你不可以推辞，你推辞了吗？还是其实你换一个位置，你就会变成那个恶人一样的？四个例子，我们今天求神来对我们说话，看看我们落在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处理的，我们怎么样来处理的。我们来看第一个，有人打你的右脸，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受到的羞辱，我们的尊严受到羞辱。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犹太人是以右为尊的，右手为尊的。犹太人当你是一个左撇子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今天我们看 handicap 一样，你是有残缺的人，你是有残缺的人。当一个有人打你的左右脸，你要把你的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这不是互殴啊，不是彼此的打架，你要站着给我打。这是一个羞辱性的，是一个以高位的对到低位的，一个主人来对待他的奴仆所用的方式。我们刚刚讲了，犹太人是以右为尊的，当一个主人一个居高位的打你的时候，右手打下去的时候，他一定打到你哪边？左脸，打到你的左脸。那他为什么会打到你的右脸？就是反手，反手打。反手打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是一个给你一个极大的羞辱。我不但是要攻击你，我要彻底羞辱你的人格，彻底羞辱你的人格。耶稣说：“把你的左脸转过来给他打。”耶稣的意思是说，不是说，请你再来打我，请你再来打我，不是。耶稣基督他的意思是跟我们讲，当别人来羞辱我们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的羞辱来定义我这个人，千万不可以。你也不可以默默无声的让他打，那你要该怎么办呢？把你的左脸凑过去给他打，他没有反手的机会了，太近他没有反手你的机会，他只能够用右手打你的左脸，那是正常的打法，正常的打法。当你他用反手打你的这个左脸的时候，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受到极大的羞辱，不要让他来控制，告诉他说，我是一个按照神形象被造有尊严的人，你可以打我，但是请你用尊严的方式来对待，用尊严的方式来对待，打我的左脸，打我的左脸，打我的左脸。基督徒的尊严不是对待，不是建立在别人的评价或是这个侵占上面。我转过我的脸来给你打，不是懦弱，而是展示说你没有办法以后通过羞辱的方式来对待我，因为我是被神所造一个有尊严的活人，有尊严的活人。这就是圣经上还有今天世上很强调的非暴力的运动，非暴力的运动，非暴力的运动。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不可以 为恶所胜，反要怎么样？以善报恶，以善报恶，不要别人这样对你。你第一个，你不能够忍受，绝对不要默默无声。那你怎么反抗呢？不是与他对抗，因为他是个恶人，你根本就无力对抗。你按照神的规矩跟他讲，左脸他转过来给他打，你打我的左脸，因为我是被神所造有尊严的活人。耶稣基督做到了，我们做不到。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做的。耶稣基督他在大祭司在问他的时候，那个差役打他，差役打他，耶稣基督有没有沉默？没有沉默。耶稣基督回答他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耶稣基督把他的左脸转过来告诉他说，你打我是不对的，你打我是不对的，我是一个有尊严的，我是一个有尊严的。当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打，转过来给他打，没有报复，但是也不保持沉默。我们要让对方知道你是错的，你是错的，你是错的。你知道在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平权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当时之所以黑人能够争取到这么大的权利，今天我们非白人来到美国能够享受这么大的权利，都跟他有关系，都跟他有关系。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有多么的辛苦吗？那个时候黑人跟白人那个 water fountain， 白人喝了黑人不能够喝了，教室白人能够进去黑人不能够进去， bus 上面有白人黑人不能够上去，你敢反抗就是一顿毒打，拿棍子打你，在冬天的时候拿那个水龙头冲你，你再反抗拿放狗来放狼狗来咬你。黑人那个情绪沸腾的，急着要反抗。马丁·路德·金说，耶稣基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转给他打，我们不要反抗，我们不要反抗，我们继续做我们应当所做的事情，我们继续把我们的左脸转过去，他们继续上街，继续去上学，继续去坐公交车，继续去做他们生活所做的一件事情。那些残暴，那些这个虐待的一个景象，透过影像传到全美国各地，全美国情绪哗然，这样是做是不对的，这样做是不对的。把你的有人打你的右脸，把你的左脸给他打，左脸给他打。这句话不是表示说你要保持沉默，也不是说你要退让到没有任何的底线，让别人如何来作践你，也不是说鼓励那个施暴者你可以继续毫无底线的来施暴我，绝对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不要让恶决定你回应的方式，不要让恶来决定你回应的方式，不要因为你恶人对待你的方式你回应他，你变得跟恶人一样。而且恶人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对待你，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没有反抗的余地。当你把左脸转过去给他打的时候，你是在保持神所给你的那个尊严，神所给你的那个尊严。而且当你左脸给他打的时候，你是回应真理，而不是回应报复，而不是回应报复。马丁路德做到，马丁路德做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晚上当你回家的时候，跟你配偶吵架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试试看，当我们吵架，你一句我一句，我一定要讲最后一句，是不是？你大声我大声，你大声我要用吼你的，这个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左眼转过来，愿意把你的左脸转过来，不是表示你懦弱，表示你有神的同在，表示你在主里面是一个刚强的人。今天我们都在生气当中，我们好不好？我们都安静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房间， 好好冷静，等我们安静下来以后，一起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把你的左脸转过来给他看，把你的左脸转过来给他看，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好，我们再来继续读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大家一起来。有人强逼要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对不起，这是第四呀。有人要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要由他拿去。在法庭上面被告了啊，那要拿走你的里衣，连外衣都要给他吗？连外衣都要给他吗？这是一个法庭上的一个场景啊，法庭上的场景。里衣当然知道，我们冷的时候我们会穿好几层的里衣啊。那外衣只有一件嘛，就是现在我们讲外套啊、披风啊、斗篷这些的。当他的例子是他的出处是在出埃及记，当一个人穷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把自己都当掉了。能够把最后的衣服都当掉的意思是什么？我已经没有任何的财物了，我已经穷到一无所有了，我才会当我的里衣，当我的外衣嘛。但是落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出埃及记跟我们讲有一件事情，一个人穷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必须要当他的衣服的时候，他的外衣你不可以拿的，不可以拿的。为什么？因为他这边讲，他说他只有这一件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怎么能够睡觉呢？外衣在中东那个地方温差很大的时候，晚上是来保暖的，是来保命用的，保命用的。你在怎么样当的时候，你要给他留个活口，你不能让他冻死，你不能够来让他冻死。那现在他连不但里衣要拿走，他外衣都要拿，你怎么办呢？他是个恶人，你怎么反抗他呢？耶稣基督说：“由他拿走，由他拿走，公平吗？对吗？那我晚上怎么办呢？我晚上怎么办呢？”圣经的这段话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让你的外衣来控制你，不要让你的外衣来控制你。”不是要我们失去我们的外衣，而是让我们不要被这个外衣所来控制啊！你想想看，当我们在法庭之内，在法庭的时候，我的内衣通通已经被抵挡出去了，他连外衣都要拿的时候，你说在碰到这样不义的法官，这样不义的恶人，显然都已经勾结好了，你反抗有用吗？耶稣基督说：“你就不用反抗，你就赤裸裸的出去。”你就赤裸裸的出去，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他是何等的一个不公义，这个恶人是何等的糟糕的一个人，让真理显现他的邪恶。你不用去报复，你不用去报复，不要让物质抓住我们的心。所以箴言书里面也跟我们讲说，你若仇敌若饿了，给他饭吃，给他水喝，这样的行动之后，你把炭火放在他的头上。当世人都能够看见这样的一个残暴的时候，整个舆论都会改变的，就像马丁路德的那个例子一样，例子一样啊。当我们碰到这种财务上的纠纷的时候，即便对方很不公平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你的生命，不要因着这个财物而失去了你的生命，不要因为这个财物而失去你的生命。圣经上有没有例子这样子做呢？有啊，有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跟罗德的例子？罗德是亚伯拉罕兄弟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兄弟很小就死掉了，把罗德托孤给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等于是像他的父亲一样，从小把他养大，教育他，栽培他，培养他。罗德后来有很多的财物，跟亚伯拉罕一样多啊，你就知道他花了多少的心血来栽培他。但是当他们两个都财物都很大的时候， 来到那个平原的时候，已经容纳不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两个这个牧羊的人呢，互相的争吵。你有没有发现，在那一段圣经里面，罗德有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罗德从头到末了，没有讲任何一句话，没有讲任何一句话，反而是亚伯拉罕主动的找到罗德说：“我们两个不能够相争，我们两个不能够相争。现在地在我的面前，你可以先选，你选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如果你是罗德，你会怎么选？他是我，等于是我的养父啊，他养我、栽培我、教育我，让我到有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罗德毫不客气的选那个最好的，啊，一点都不客气，把最好的都选走了。”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可以，我把这个外衣都给你，我把这个外衣都给你。他掉头就走，他掉头就走。后来当然下场我们都知道了，罗德进了那个索多玛恶摩拉，被神的管教。亚伯兰，今天我们都是亚伯兰的后代，我们都是亚伯兰的后代。我们不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任由他去吧，而是不要因为怕失去外衣，而是要这样，不要被这些来控制你，不要让这些来控制你。不，最重要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会揭露对方那个不义的行为，那个丑陋、那个脏、肮脏的行为的。这样子反而用尊严跟自由的方式，你胜过了邪恶，你才能够胜过邪恶，才能够胜过邪恶。第三个，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公平吗？强逼你走一里路的意思是什么？当时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之下，他是他的殖民地，罗马军人有权利要求任何一个犹太人帮他抬行李走一里路，这是他们的义务，也是对他们的羞辱，也是对他们的羞辱。对一个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羞辱。犹太人非常不愿意，但是你知道不愿意的下场怎么样吗？你第一次你拒绝的时候要受鞭刑的，要受鞭刑，你不得不屈服。所以当有人拒绝陪这个罗马的军人走帮他扛行李路走一里路的时候呢，要受鞭刑的。当他把你的衣服剥下来要打鞭刑的时候，发现你已经被打过了，那就是什么？直接死刑，直接死刑。这是对犹太人来讲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屈辱，很大一个人的屈辱。但是他这边讲说，当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走陪他走第二里路，走第二里路。为什么？知道当我走第一里路的时候，我是被迫的，我是无奈的，我是被基于压力上给我的，我没有选择的，我只好走第一里路。但是当你愿意走第二里路的时候，你已经从逼迫无奈当中得到了自由。我是自愿的，我是自动的，我是心甘乐意的，我是心甘乐意的。你可以，罗马的法律可以逼我走第一里路，我没有选择，我反抗我就是死路一条。但是这第二里路是我自由选择的，我的主权是在我的身上，不是在你的刀把子下面，我不是在你的刀把子下面。犹太人当中一直流传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有一个罗马军人，他因为调防的关系，他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那一天他就来到耶路撒冷城，旁边就带着他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行囊，他就站在那个马路上面，叉着腰，那个眼睛就像老鹰在觅食那个猎物一样，看着这个耶路撒冷的街道上面。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他来强征壮丁的， 早就已经看，好像那个猫看到老鼠一样，都躲起来了。所以他找不到，他就站在马路当中，就一直看，一直看，看哪一个人可以来帮他背这个行囊。那在屋子里面有个小孩子，刚满成年礼的小孩子，13、14岁、15岁，他不知道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在家里面帮他的父母做家务。他父母做完家务以后，父母说你可以走了，你可以出去玩了。他好高兴啊，就赶快把东西一丢，一下就冲到马路上面去。一冲到马路上，你看怎么空无一人啊，我的玩伴都跑到哪边去了？当他再抬头一看的时候，看到那罗马军人，他知道完蛋了，完蛋了。他吓得在那边不敢动，想偷偷的挪，偷偷的挪，再退回房间里面去。已经被那个罗马军人看到，罗马军人看到说：“不要跑，就是你，你过来帮我抬我的行李走一里路。”一个 teenager 抬一个罗马军人，这这么大的行囊，不得不抬，他只好咬着牙背在他的后面，一步一步很艰难的，太阳又那么大。他几乎要喘不过气来，那个背都快要被压断了。那罗马军人就是抬头挺胸的，大步的就走在他面前，他很辛苦的背着那个行囊，一步一步的挣扎的，几乎都快被压得扁扁的。当他都要快断气的时候，突然那罗马军人讲说：“好了，一里路到了，你可以走了。”他把东西一放，整个人都瘫了，趴在那个地上，已经在喘气，已经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这个时候，这句话就进到他的心里面：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路。他说：“夫子为什么会这样教导我？为什么？这不合理啊！”但是他就深深的被耶稣基督的这句话来教导，他被他感动。当他喘过气来以后，他突然站起来，对着那罗马军人讲说：“你不用再找了，我陪你走第二里路，我陪你走第二里路。”那个罗马军人非常的讶异，看着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他话不说，他就把那个行囊拿起来，很艰难的一步一步往前走，一步一步往前走。他一直去走，他一直在想耶稣基督给他的教导：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路。他就发现他在一直在默想这句话的时候，越走，他发现怎么好像这个皮囊没有那么重啊，怎么我的这腿没有那么酸，我的腰好像不会那么想要断掉的样子，怎么太阳好像没有那么大了，我怎么脚越走越轻了。他就开始越走越快了，结果反而是第一里路的时候，罗马军人在前面，那个小孩子在后面苦苦的撑着。到第二里路的时候，那个小孩子走在罗马军人的前面，那个罗马军人在后面苦苦的追赶他。罗马军人非常的不搞不清楚，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样虐待你们的吗？你们的百姓没有一个人要陪我们走第一里路，你为什么走第二里路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个男孩子就躺在那行李的气旋很陷阱，这个很安静的跟他讲说：“因为我的夫子这样教导我。”啊，你的夫子是谁啊？怎么有人这样教导的？我的夫子他叫耶稣，他怎么教导你的？他就一步一步跟他传福音。犹太人的传说说这个人是谁？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个百夫长。百夫长他仆人病了，他焦急的不得了，去找耶稣。就是那个百夫长，就是那个百夫长。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第二里路，陪他走第二里路。当我们被强逼走第一里路的时候，我是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姿态出现。当我愿意放弃我那个被害者的身份，我愿意陪他走第二里路的时候，我居然变成一个能够施予人恩典的人，能够施予人恩典的人。有人强逼你走第一里路，我们愿意走第二里路吗？很难，太难了，太难了。 我们不要只活在受害者的心态里面。当我们愿意超过律法的要求，超过被迫被压迫义务的这个责任的一个受害者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带着主权的恩典来回应。我们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施恩者，成为一个施恩者。 John Piper 他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当你只有你在神的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你才有走第二里路的那个能力。否则你一直会觉得你一直是被剥削，你会觉得不公平，你一直会想把它讨回来。但是当神满足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给出去，因为你已经完全有，你已经完全有。这是 John Piper 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所以他讲得正好。我们很多的时候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走第一里路的时候，我们是苦读，我们是受害者的一个心态。如何能够让我们脱离这个堕害脱这个被害者的心态，让神让我们知道神已经充满了我，我一切都是神给的。我不但能够脱离这个受害者的一个心态，而且我能够成为一个施恩给别人的人。我们中间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人际的关系？我们中间有一些我们很想不想做的责任，我们觉得是一个受害者，这段婚姻就这样死死的就摆在那边，这个不冷不热，就是撑在那个地方。你愿不愿意走出第二里路？你愿不愿意走出第二里路？不要把它当成这是对你的折磨，不要把它当成这是对你的迫害。你不要觉得你永远是一个受害者，你可以成为在这段婚姻里面，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施恩者，走出第二里路，走出第二里路，求神帮助你，因为神已经充满了你，神已经施恩给你，神已经施恩给你。再来，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有求你的，你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前面三个例子都是我们是一个弱势的，我们是一个被欺压的，我们是一个被奴隶的，我们是一个被剥削的。但是耶稣基督说，你现在再反过来看，当你是在高位的，你是有剥削人的能力，你是有虐待人的能力，你是有压迫人的能力的时候，你会不会赫然的发现，你居然是一个恶者？你赫然是一个恶者。圣经上跟我们讲说，保罗说，我知道我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你们觉得是处卑贱容易还是处丰富容易？都不容易，但是处丰富更难，处丰富更难。大卫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卑贱的时候他紧紧的爱神，他丰富的时候他立刻犯了奸淫，他立刻犯了。当我们想到把我们身份转过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来活出神的恩典？还是你会很自私的据为己有？据为己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会赫然的发现，我就是那个恶人，只是条件不一样，只是条件不一样，是不是？他这个原则不是是让我们说毫无底线的让别人来拿走我们的财物，他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他的出处是在利未记，利未记讲到说，你的弟兄贫穷了，他已经一无所有了，他一无所有，他完全需要你的帮助了。那你要怎么样确认他的需要，确认他的需要，而不是这些不信主人常常讲，哎呀，这个我要去赌博，没资本的来，你应该给我啊。圣经上讲说，我求你，你要给我啊，我要好去赌啊，我要好去挥霍，好好去这个享受我的财富，这个奢华的生活。当然不是，第一个确定他有这样的需要，他真的是贫穷，他真的是需要活口。第二个，当 你的弟兄有这样的需要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不要让你的贪心，不要让你的冷漠成为你的借口。你的贪心，你的冷漠，就好像当初前面讲的那三个例子，当你没有的时候，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他的感受会一样，他的感受会一样。我们批评别人都是很容易，批评前面这三个我们非常容易，我们更容易站在一个至高者的立场。你看看这些有钱人都是这个样子，你们都是很不应该的，不应该欺负这些穷人。但是当我们身会一转换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有钱人有能力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做同样的事情？当他有需求的时候，有求于你的时候，你不要推辞，你不要推辞，你不要推辞，不要让冷漠或者贪心成为你推辞的借口。这段经文不是要告诉我们说，别人有求于你的时候，你要有求必应。这段经文是要告诉我们说，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对待别人的需要，你是一个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是你愿意活出一个爱人如己的生命？你要选择哪一个？你要选择哪一个？求神来帮助我们，在今天在看到这几个例子的时候，呀，实在是很不容易把它做出来。耶稣基督在这段的教导，不要报复，他教导的不只是就是说我们要这样做，耶稣基督他实际走了这条路了，是不是呢？耶稣基督他在怎么样，在看守的人打他吐沫在他的身上，他没有反抗，他们用许多的话来羞辱他，他们强让他背上那个十字架，走那个十字架的苦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在下面为他沾灸分他的衣服，每一件事情耶稣基督都走过了，意思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走了这条十字架的路。打你的左脸，打你的右脸，左脸转给他打，拿你的里衣外衣也给他，强逼你走一里路，给他走第二里路。当你身份转换的时候，要知道要以神的怜悯，神的慈悲，不要以你自我为中心来作为你的贪婪做成你的借口。耶稣基督都做到，耶稣基督都做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越报复越让我们陷入更深的报复，更循环的报复，每次的循环会变本加厉，变本加厉。这就是这世上的光景。唯一能够斩断这样的一个循环，就是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天国子民的样式。教会必须要越来越像基督，不要越来越像世界。人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我们讲到律法的功用是要让人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离神有多远。律法的第二个意义是让我们知道我做不到。律法让人知罪，律法让我们知道我做不到。律法第三个意义，保罗所说的律法就是训蒙的师父，将我们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律法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走了那条路，恩典的道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愿意效法耶稣基督走下去？这是才能够斩断冤冤相报的这一条路。这就是福音。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福音就是这样来改变我们。我已经被接纳了。当因此别人打我右脸的时候，我左脸可以转到我给他打，我不需要靠着反击来证明我。耶稣基督他是审判的主，他会处理一切的不公平的。因此别人拿走我礼衣的时候，我外衣也给他，我不需要亲自的去报复。耶稣基督与我同在，已经给我足够的恩典了。 因此别人强逼我走一里路的时候，我愿意陪他走第二里路，我可以施恩给别人，我不用以一个过被害者的姿态心态来过我这一生。当耶稣基督施恩给我的时候，神是我唯一的满足，所以我才能够施予。当有人有求于你的时候，你就给他，你就给他。论报复，论报复，求神来对我们说话。这段的话太深，太深。我相信，我们每天的思考，我们每天的在神面前的寻求，会打开我们一条更宽、更远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天国的子民，也让我们知道用天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环境。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会越陷越深，我们会无法自拔。主啊，求你来让我们知道你，我们已经被你接纳了，我们不需要再去报复别人。你是一个掌管万有的神，我们不需要亲自的去报复。你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把你恩典施给别人的人。你是我们唯一的满足，我们能够尽我们能力的满足别人的需要。主，求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教会也得改变，让教会也能够来改变这个社会，让你的国度能够扩展。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
请会众们。